好，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大家都非常有兴趣的题目，那个就是业干嘛？业大家都很有兴趣，但是呢，业是非常复杂的啊，非常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题目。什么是业呢？啊，巴利文叫干嘛啊？干嘛啊 ？Sanskrit 梵文叫 karma 啊。业呢，是指善或不善思心所，这是比较正确的啊，讲这个业什么是业。平常呢，我们讲业呢，都讲说行为啊，行为就是业。但是呢，业真正的含义呢是善或不善思心所，也叫 cetana volition 啊。因为思啊，这个 volition 呢，cetana 是负责造业的心所，所以思是心所。没有意愿，没有这个心要杀生呢，身体是不会去杀生的。所以你讲业是行为，够正确啊，万法为心造嘛啊。所以呢，业呢是指一个意愿啊，一个意愿有这个意愿要去做，身体跟嘴巴才会造出业处，才会造业。佛陀说呢，诸比丘，我所为业的即是思，因为由于他的意愿，人们才会通过身口意造业。那在这个欲界里面呢，我们有十二个不善心啊，有八个善心啊，所以在这二十个心里面呢，里面那个思啊，十二个不善心里面也有思，八个善心里面也有这个思啊，这个思呢就是负责造业的。那发生在什么阶段呢？发生在塑形的阶段啊，发生在贾万那塑形的阶段。好，那如果是说，如果比较一下身业、口业、意业，哪一个比较严重啊？哪一个比较它的威力比较强呢？啊，身业的威力比较强，还是口业，还是意业？意业啊，意业的这个威力比较强。好，我们来看干嘛啊，业，业之定法，干嘛尼亚嘛啊，业之定法就是业的规则啊，它的法则啊，是独立运作的。它确保呢，所造的业依其善恶而带来相符的果报。譬如所种下的种子，肯定呢会依其种类而长出果子。比如说，你拿一粒皮球啊，你拿一粒皮球呢，你抛向墙壁，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弹回来，皮球会弹回来。你抛的越大力，它就弹的越大力；你抛的比较小力，它就弹的比较轻。这个叫 action and reaction， 这个就是业了，这个就是karma niyama， 这个就是业的法则。那这个业呢，会依他的善恶而带来相符的果报。就好像呢，一个人呢，他种的种子呢，如果是苦的，他所得到的这个果子呢，也肯定是苦的。啊，如果他是种甜呢，甜瓜呢，他就会得甜瓜。如果他种苦瓜呢，他就会种苦瓜。所以呢，业的法则啊，就是他确保呢所造的业啊，依其善恶而带来相符的果报 ，identical result， 带来相对的一样的果报啊，这个就是业的法则了。那这个业呢，可以解释世间上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啊。因为世间有很多不公平嘛啊，有的人生出来比较穷，有的人生出来比较富有，有的人生出来样貌比较漂亮，有的人样貌比较丑陋。所以是谁决定，是谁在判断这个人世间的不平等呢啊？为什么有些人呢享尽荣华富贵，聪明绝顶， 身强力壮，而另外一些人呢，却贫困交加，悲伤不堪。为什么有人一生下来就是百万富翁，而又有人呢，穷困潦倒？所以如果其他的宗教呢，找不出答案呢，就讲说，哎呀，神创造一切，什么都解决了，哦，但是呢，佛教呢，啊，不讲这一些。好，这个问题呢，在《朱拉嘎玛维邦嘎苏达小叶分别经》在中部，哦，《小叶分别经》呢，有一天呢，这个苏巴婆罗门苏巴呢，他就问世尊，请教世尊这个问题。好，他说，世尊，在人类有情中，我们发现呢，有的人长寿，有的人短命，有的人病魔缠身，有的人呢健壮安康，有的人呢丑恶，有的人漂亮，有的人无影响力，有的人呢具影响力，有的人呢一贫如洗，有的人呢家有万贯，有的人出身低贱，有的人出身高贵，有的人愚昧无知，有的人聪明智慧，这是什么因缘？好，佛陀回答说，一切有情众生啊，以业为其主人，以业为其遗产，出生于业，以业为其依归，以业为其青衣。有情众生的贵贱呢，是由自业来加以划分的，这种叫做伽玛萨嘎达亚那啊，业报次啊，伽玛萨嘎达。好，每一个业呢，啊，一旦造下来呢，每一个业一旦造下来，都会产生，都会留下那个业力。那个业力呢，要等待时机成熟，才会产生果报。因为佛法都是因缘法，所以时机成熟呢，这个业才会产生果报。所以每一种有意愿的行为呢，都会产生果报，因产生果，果解释因啊。所以我们一生中所遇到的种种一切呢，其实呢已经解释了我们前世种下的因。那业可以是善的或不善的，同样的呢，果报呢也可以分为善的或不善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在人类有情中呢，我们发现呢，有的人长寿，有的短命，而佛陀说这一切都是业造成的。好，那这个业的法则呢，它就会产生相同的果报。比如说啊，当一个人很喜欢杀生，啊，当他杀生的时候呢，他带有一种倾向啊，他喜欢呢看到呢众生呐，啊，的寿命，喜欢看到众生短命，所以当他杀生的时候呢，他有这种倾向呢，直到那个众生的命被缩短。这种倾向呢，就像你把这个皮球啊抛向这个墙壁，这个皮球呢最终呢弹回自己一样。所以这个一个倾向于杀生的人呢，他就会有，他就带有一种倾向呢，在下一世的时候呢，他自己也会短命。同样的，一个人呢，如果呢他很吝啬，从来都不做布施的，看不起啊穷人，所以他的心流里面呢就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呢，当然以后呢因果成熟的时候，这种倾向呢回到自己的身上，他就会变成一贫如洗。同样的呢，一个人呢喜欢讲骗话的啊，喜欢偷别人东西的，他有一种倾向呢，就是希望别人的财产遗失不见掉。当这个因果成熟的时候呢，他的财产呢，啊，也很容易遗失或不见掉啊，这种呢叫做因果法则了。所以我们来回答这个啊，佛陀呢啊讲一切都是业啊。他说有情中呢，在人类有情中呢，我们发现有的人长寿，为什么长寿呢？不杀生啊，不杀生呢， 因为你不杀生，你使到众生的寿命长，所以呢，这个皮球弹回来的时候呢，你的寿命也是很长。好，那有的人短命呢，那是因为杀生。当你杀生的时候呢，你使到对方的寿命短，而这个皮球弹回来，你自己的寿命也会短。好，那有的人病魔长生呢，为什么呢？好，当一个人呢很喜欢虐待别人啊，虐待别人或者虐待动物，所以他就会有一种习气啊，一种倾向呢啊，使到对方的身体呢遭受痛苦，所以他虐待别人，使到对方身体遭受痛苦。一旦这个皮球啊，这个啊弹出去啊，丢出去的时候弹回来呢，他的身体呢也会时常病魔长生。那有的人健壮安康呢，是因为他不虐待啊，不虐待别人或者不虐待动物啊。有的人丑恶呢，有的人漂亮。丑恶的人呢啊，是因为时常发脾气。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呢，你的脸孔是扭曲的，是很难看的。同样的，果报回到你身上呢，你就会长得非常的丑陋。好，那有的人没有影响力，一生中没有影响力。有的人呢又非常有影响力，是什么原因呢？佛陀说啊，一个人如果善于妒忌别人成就的啊，因为别人有影响力有成就，他善于妒忌，不希望别人有影响力，不希望别人有成就啊，这个因果成熟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成为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啊。所以善于妒忌者呢，就会出生为没有影响力。那有的人一贫如洗，有的人家有万贯啊，这个很容易，因为布施的关系啊。那有的人出生低贱，有的人出生高贵，这是什么原因呢？啊，一个人如果我慢很强啊，看到长者，看到出家众呢，他都不喝掌啊。不表示他的尊敬的话呢啊，不只是出家人哈，包括我们的长者哈，该尊敬的人啊，不表示我们的尊敬呢，结果呢我们就会出生低贱啊。不尊敬应该受尊敬的人呢，那就是因为我慢嘛。那这个果呢，一旦成熟呢，你就会出生低贱，不受人尊敬了。好，有的人愚昧无知，有的人聪明智慧，这是什么因缘呢？有的人愚昧无知啊，佛陀说呢，在这个小业分别经呢啊，有的人为什么这么聪明智慧呢？因为这些聪明智慧的人呐、他见到善知识的时候啊，他很会问问题，很会发问啊，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啊，要做什么？要造下什么的业呢，可以带给我永恒的快乐？我要怎么才不会下十二道？我要怎么修行才能够克制我的烦恼？所以他很会问这些问题啊。那善知识呢，就指示他一条道路，那他跟着做呢，结果呢他的智慧呢增长。比较不会问正确问题的人呢，他比较无知一点啊，跟那些比较会发问的人呢，他会比较无知一点点。所以问问题呢，是一个可以培育你智慧的一个因缘啊。所以西方人都很聪明啊，西方人呢很会问问题啊。好，接着下来呢，那当这个业成熟的时候啊，有的人呢入地狱啊，有的人呢出生为动物，有的人呢出生为恶鬼，有的人呢得人身或人天道者。那业之易熟呢，业的成熟呢，一共有三种。一种是现身受业，这一生呢就尝到他的果报了啊。另外一种呢是次生受业，就是下一世才尝到他的果报。第三种呢是下一世的过后，在漫长的轮回中呢，这个业才成熟，才会尝到果报。所以我们看果报呢，不可以看今生而已啊， 今生呢很多人做善事，但是呢突然间呢车祸意外身亡，而有很多人呢也因为如此呢对这个因缘果报失去信心。好，所以呢看因缘果报呢一定要看过去世、未来世、现在世，一定要看三世，不能够只看今生来判定呢因果不公平。所以佛陀说呢啊，依所种之种，应获应得之果，行善者积德，作恶者积怨，善种种子者必将享其果。这是相应部啊，佛陀说的这个法语。这个善恶业的助缘或逆缘啊，善业要成熟呢也需要它的助缘啊，也有它的逆缘，使到我们的善业不能够成熟。第一个呢是我们的畜生啊，嘎地啊，比如说一个人呢畜生为有钱的人，那如果有一天呢这位有钱的孩子啊偷了别人10块钱，我们呢很多人呢比如说他投了朋友10块钱，那他的朋友呢因为他是很有钱人的孩子，所以他的朋友呢不会把他抓去给警察。但是呢如果是一个畜生很低贱的人呢、啊、偷了10块钱呢、啊、哦，这个畜生低贱很贫穷的人呢可能就会被抓去坐监了。所以一个人的畜生啊高贵还是低贱呢，会影响到我们以前所做的善业跟恶业的，成为他的助缘或者是逆缘。第二个呢，时间和环境，时间和环境呢也可以使到我们的善业早点成熟，或者呢是变成我们善业成熟的一种阻碍。好，比如说我们看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呢因为他出生在美国，美国呢是每一个人都平等的啊，不能够有分别心啊，人权平等，所以你不能够分他是黑人要受低等待遇等等，他是亚洲人要受低等待遇，所以他出生在一个环境人权平等的环境呢，所以今天呢他有机会成为一个美国的总统。如果他是出生在一个环境呢啊，这个人权不平等的啊，他可能呢就没有机会成为总统了。所以他出生的环境呢使到他的善业早点成熟，这种叫做善业的助缘。好，第三个呢是个性和相貌。如果一个人的相貌呢啊，一个人的相貌是比较庄严的，那他以前所造的善业啊很快就可以成熟。好，一个相貌比如说你要去找工作，找做空中小姐来说，好，那五个人去，一个人长得非常漂亮，四个人长得中庸的，谁中选？一定是长得漂亮的人中选。好，他要找工作也容易，他要找啊，这是他的善业的，他以前所做的善业，因为他样貌漂亮的关系呢，以前所做的善业就很快就会成熟了，啊，所以一个人的样貌呢，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助缘或者是逆缘。好，那一个人的个性呢，啊，如果一个人的个性啊很容易发脾气的，那他的善业就比较难成熟了。这个很容易发脾气这个个性呢成为他善业的逆缘。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呢心地很慈祥很善良的呢，他的人际关系也非常的好，结果呢他就借借上升了啊，他成为他以前所造的善业加上他现在这个善良和气慈爱的这个个性呢，成为他善业成熟的一个助缘。好，第四个呢是努力的程度，巴尤嘎啊。第一畜生，第二时间和环境，第三个性和相貌呢，虽然都是重要的，但是呢最重要的呢还是一个人的努力。好，就算你畜生很高贵，你的环境也很好， 您的相貌也很好，但是呢，你是一个很懒惰的人，到最后呢，也是一事无成。所以呢，在这四个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努力了，我们的精进。好，我们来现在我们来看果报哈。在诸缘具足的时候呢，业即会产生其果。这个果报呢，分为三种，一种是果报心，心事啊。这个心事呢，包括我们的结身心、有分心跟死亡心，或者是我们的眼事、耳事、鼻事、舌事、身事，这些呢，都是过去业啊所产生的果报。第二个呢是心所，心所也是果报的其中一个啊。第三个呢是业声色，干嘛叫如巴啊？业声色呢，包括我们的五根，我们的五根，有的人生出来他的眼根会比较好啊，有的一出生呢，他的耳聋耳根听不到啊，有的人出生呢，他的五官端正，五官端正呢，眼睛也看得很好，耳朵也可以听得很好哈，全部都很好。这个呢，也是因为过去业所造成的。好，在这个古时候呢，有讲这个五根哈，古时候呢有一个女众啊，一个妇女呢，是个很穷的妇女。有一天呢，她在造这个 clay 啊，这个用瓷。在做这个瓷的工作哦，瓷器的工作。那刚好那个时候呢，有一位辟支佛，因为辟支佛的疗房啊是用这个泥土烂这个泥做的，所以呢，他来托钵，想托一些泥来修补他的疗房啊。他就来到这位妇女的家了。这个妇女呢，看到他呢，很不愿意把这个泥供养给这个辟支佛，他说这么多家你不去，来我这一间家做什么？但是呢，这个辟支佛又不走，所以呢，最后呢，他没有办法啊，他就把他家里的一些泥拿出来供养给这个辟支佛。但是他供养那一时刻呢，他的心呢、啊、是被这个嗔跟心围绕着的啊，所以呢，结果他的果报是怎样的呢？因为他嗔啊，起了嗔根心，当然在布施的时候是善的，但是被这个嗔根心围绕着，所以他出生为人的时候呢，他样貌呢非常的丑陋，所以他的名字叫无丑。但是呢，因为他布施啊，他亲手布施，所以布施要亲手啊，不要托人家去布施，亲手布施功德无量啊。他因为他亲手布施这个泥给这个辟支佛啊，所以呢，他的触觉啊，他的啊显现，他的他性显现啊，是非常的殊胜的。只要任何人呢一触到他的身体啊，就会马上啊喜欢上他。好，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国王啊无意中呢触到他的身体，马上就喜欢上他了。所以这个因果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这个国王想娶她为这个太太，但是呢，他心中又想，我是一个国王，要娶这么一个难看丑陋的人为我的皇后啊，一定会被我所有的丞相啊取笑嘲笑。所以他很犹豫啊，他很犹豫不决。结果呢，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啊，所以他安排了一个宴会，让所有的丞相啊都有机会呢触到这个无丑啊。所以当所有的丞相呢一触到这个无丑的时候呢，每个都喜欢上他的，哎，每个都同意呢国王呢应该娶他为王后啊。所以这个业，你看这个业呢是非常的哈、奇妙的。他生得很丑陋是因为嗔恨的关系，但是因为他亲手布施这个泥给这个辟支佛，所以他的触觉呢是没有人可以比的啊，无可相比的一个。所以我们的五根啊，眼耳鼻 啊，眼耳鼻舌身长得丑陋还是庄严呢？那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所造成的。不要怪你爸爸妈妈生得你这么丑陋啊！你要怪你以前呢时常发脾气啊。接着下来呢是性根色哈，我们的性根色呢，成为男的或者是女的呢，也是因为过去业的关系哈。在普奥禅修道场中呢，有一位禅修者哈，当他观到有一位女禅修者，当他观到他的过去世的时候呢，他看到他自己是一位男众，因为男众要找工作养家。一家之主嘛，所以他很多时间呢都花在赚钱养家，而自己呢没有时间禅修啊。基于这个原因呢，所以他有一个倾向，他起了一种心念呢，想在下一世呢出生为女众啊，女众呢比较有时间禅修，所以他就造了很多善业。在每一次造善业的时候呢，他就许愿啊，希望呢这个善业呢能够呢导致我出生为女众，结果呢他就出生为女众了啊。所以我们的性根色啊，是男的还是女的呢，也是我们过去的业所决定的啊。那心所一处呢，也是业生色啊。业的根源呢，第一个是无明。为什么我们会造业呢？为什么我们会造下这么多善业这么多恶业呢？那就是因为无明的关系啊。什么是无明呢？不如实知见真实法，不知道世间真实法呢，最后呢都是会坏灭的，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啊。所以因为这个无明没有办法看清楚实相，所以我们造业。所以缘以无明行生起，十二因缘嘛啊，缘以无明行生起，这个行呢就是造业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当无明生起的时候呢，跟无明相应的呢是爱欲啊。所以无明跟爱欲呢是一切业的根源，一切业的根源呢就是无明跟爱欲。那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嗔没有包括在里面啊？因为我们时常讲贪嗔痴嘛，三毒，为什么嗔没有包括在里面呢？啊，因为阿那含尊者啊，三果阿那含尊者呢，已经彻底的灭除了这个嗔，但是阿那含尊者呢，还执着于生命，还希望有一个来生出生在这个色界天。所以如果讲说嗔也是这个业的根源呢，是不够准确的啊。业的根源是无明跟爱欲啊。那凡夫呢所造之善业，虽然是以三善因无贪无嗔无痴相应的，但是呢仍视为业，因为无明与爱欲却仍然隐藏于生命流中。比如说我们凡夫啊，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是善业，那为什么还有无明呢？啊，那个时候呢，无明是潜伏的，安努塞亚地类萨啊，不是浮现起来，它是潜藏在我们的心流里面的。比如说我们布施的时候，我们许愿啊，下一次呢成为一个有钱人的孩子。好，那什么是那个时刻呢？无明是什么？无明就是。不知道呢这个人呢、啊、其实只是一个世俗地啊，一切法都是生灭的嘛啊，真正的是名色的生灭法。但是因为无明呢，他没有办法看透这一点，他认为还有一个人啊，一个人的存在啊，所以呢他许愿呢将来呢成为一个有钱人的孩子啊，这是无明。第二呢，爱欲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爱欲是什么呢？爱欲是他执着于这个出生为有钱人的孩子，这个执着，这个贪着啊，所以这两个呢是潜伏性的烦恼，推动他去造业。那阿罗汉道心呢，不被视为业啊， 因为他彻底的根除无明跟爱欲，所以阿罗汉造下的行为啊，我们不叫业，我们叫为作心，我们不叫善心，我们叫为作心啊。因为呢，那个造业的根源呐、啊，无明跟爱欲呢，已经被彻底的根除了，所以阿罗汉所造的善行都不会再产生果报。好，那这个业呢，到底藏在那里呢？好，业藏在那里，我们造了很多业嘛，善业不善业，到业是藏在那里呢？所以这个问题呢，在弥难陀王问经，这个弥难陀王呢，有问这个那仙尊者，他问尊者，业藏在那里？那仙尊者呢，回答弥难陀王说，国王，业呢，不能说是藏在刹那生灭的心事或身体的任何一部分、哦、是不是藏在头里啊、脚里啊、肚子里面啊、脚，不能够这么说、哦、但是呢，言语身心、哦、言语这个名色业呢，在适当片刻呈现，有如芒果不是藏在芒果树的某个部分，但是原以芒果树在适当的季节里呢，它就会开花结果。所以当还没有开花结果的时候呢，整棵芒果树呢，我们不能够讲说芒果是藏在那里，完全不能够讲芒果到底藏在那里。但是时间到了，一年成熟了，这个芒果树就会长出它的果子一样。啊，同样的叶呢，我们不能够说它到底藏在那里，因为佛法是因缘法、生灭法嘛，因缘成熟呢，果报就呈现起来了，所以你不能够说它藏在身体的哪一个部分。那我们已经讲了业报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一生中所 发生的事情呢，我们都说是业所造成的，但是呢，并不是全部呢都归于业。如果全部都归于业的话呢，就成为宿命论了。好，成为宿命论，我们没有办法再改造我们的命运了。所以佛陀说呢，若有人说人们必然依其行业而受报，这无犯恨。比如说我们所造的业一定要受苦报，一定要受取苦报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修行了，我们一生就在还我们的果报，没有办法再改变我们的命运了。好，所以这种说法呢，也没有机会呢，我们也没有机会可以彻底的灭除这个整个轮回的痛苦。好，但是呢，若有人说人们依其行而受其果，这有犯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受的所受到的一些不平等的造诣，是因为我们过去所产生的。这个这样讲呢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可以接受啊，这有犯恨，亦有获得彻底灭苦之机缘啊。但是如果你说一定要受果，一定要受其报，一定要受其报的话呢，这个就是宿命论了哈，这个是不对的哈。在24缘里面呢，发趣论巴坦那最深的阿毗达摩最深的一部的法巴坦那有24个因缘，业只是其中一个因缘罢了。果报也是其中一个因缘，我们还有很多因缘的、哦、然后呢，我们有5个量嘛，5个法则啊，种子法则啊，热量法则，还有法则、心法则、业法则，所以业只是其中一个啊。所以很多事情呢发生呢，我们也不能够全部说是业的关系。比如说你出门踢到石头了，哎呀，都是我造了恶业才踢到石头的。这个也不对啊，是你走路不小心啊，啊，你没有看路，然后你踢到石头，你又怪业，啊，所以呢，有些事情呢，不是业所造的，是你自己的疏忽而造成的，啊，佛法呢是多因多果，不是一因一果，所以这是因为这个不是业控制着我们的一切啊，不是业控制着我们的命运呢。所以我们才有彻底解脱的机会，就像安古利玛拉哈，安古利玛拉呢，他杀了999个人，啊，如果呢，他一定要受他的报的话，那他永远呢也没有机会成为阿罗汉了，啊，所 所以呢，安古利玛拉呢，大杀了999个人之后呢，在这个果报还没有成熟之前呐、啊，他用功努力修行。所以当他果报还没有成熟之前呢，如果成熟，他一定下地狱啊、哦，一世一世的下地狱，因为他杀了999个人。所以这些果报还没有成熟之前呢，他努力修行呢，结果他证到了阿罗汉，不用下地狱了。啊、哦，证到阿罗汉过后呢，往生过后名色不再升起，没有名色呢，果报怎样产生？果报呢，要依赖这个名色，要依附在这个名色才会产生果报。名色都没有升起，所以他不用还这个果报了。嗯，但是呢，他还是要还受今生受业啊，所以他每次去托钵的时候呢，每个人都认出他，他是萨人魔王，所以每个人呢就丢这个石头，他每次托钵回来啊，都是头破血流的，啊，钵呢衣服呢也被扯破了，啊，那佛陀呢就劝告他说，啊，安古利玛拉，你要忍耐啊，你要忍耐，不然的话呢，你以后下地狱的果报比这个还要严重，啊。结果呢，他精进修行呢，摆脱了他应该受的苦报啊。所以呢，佛教不主张呢啊，所有一切呢，我们的一切呢都是业来判断的啊。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可以扭转我们的命运。好，另外有一点呢，讲到这个业呢，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呢，小小的恶啊，我们造小小的恶呢，也许会产生很大的果报，造小小的恶呢，也许呢会产生下十二道的果报。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之下呢，我们所造的恶呢，在今生就还尽了，下一次不用再还。好，所以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佛说哈、啊，他说有诸比丘，有人呢，不以身，不以他的戒，不以意，智慧。言以利己啊，没有用这个智慧自己的戒身口意来管制自己，他很少善业，做很少善业，但是累积了很多的恶业啊。那这种人呢，即使呢他造小小的恶业啊，也会带他到十二道去。有些人呢，他对自己的身口意，对自己的五戒啊，对自己的智慧呢，都控制得非常的好。他多行善，时常行善，精神远高超，对众生呢充满着慈悲啊。这种人呢啊，如果他造同样的恶业，跟前一个人啊，一生做很多恶事的人造同样的恶业呢，他这今生啊，他就还掉了啊。他这个恶业呢，不会使到他下十二道，因为他这一生累积了很多的善业。他现在做了一点小小的恶业呢，不会使到他下十二道。但是对一个恶人来讲啊，一生中呢都是罪贯盈满的，他再造下一个小小的恶呢，那个小小的恶呢也会使到他下十二道。所以佛陀讲呢，给了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把一把盐丢进一个小杯里面，那他问比丘，你们会怎么认为呢？这小杯的水啊，是否会因为太咸而无法品尝？的确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杯中的水很少，所以你放一把盐下去呢，它就变得特别的咸。但是呢，如果你把同样的盐巴丢进恒河里面，好，那你再来品尝那个水咸不咸？一点都不咸。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水是什么的广阔，它已经冲淡了那个盐，冲淡了那个盐巴啊。同样的啊，有些众生呢啊，一生中造下很多恶事，他虽然做了一点，再加上小小的恶呢，这个小小的恶呢也会带他下十二道。那有的人呢，众生呢一生都是慈悲为怀啊，一生都是守五戒啊，那这种人呢，无意中啊，或者是有意中造下一点小恶呢，这个小恶呢不会带他下十二道，因为他的善业啊冲淡了他的恶业。所以呢，我们如果啊不要我们的恶业这么快成熟啊， 我们就要加强我们的善业。好，善业很多种嘛，布施、戒，戒是非常重要的哈。戒的功德超越了布施，好，布施啊，持戒，然后修定、修慧、听经啊、闻法等等呢，我们尽量的加强我们的善业，那我们所造的小小的恶啊，也不会带我们下十二道。那如果我们一生中呢，没有这些善的资粮，没有累积这些善的资粮呢，我们造下一点点小恶啊，也会带我们下十二道啊。这是佛陀讲的啊，就好像一个穷人啊，穷人呢偷了人家100块呢，马上就被抓去捉奸，坐监牢。但是一个百万富翁啊，偷了人家100块啊，没有人会抓他去坐监牢的，同样的道理啊。好，现在我们进入了四种业总览表。好，这个业呢可以分为四种。第一个是依作用来分别这个业，依作用呢，业可以称为令生业、资助业、阻碍业跟毁坏业。好，那业依成熟的次序呢，我们有重业、临死业、惯行业跟已作业。依成熟的时间呢，我们有现身受业，我们有次生受业，我们有无尽业跟无效业。那依成熟之地呢，啊，我们有不善业、欲界善业、色界善业跟无色界善业。我们现在来看业依作用分类啊。诸业呢执行各种不同的作用，在此提及了四种业，能够在不同的时期执行当中一个或多个作用。依作用呢，业有四种，第一个是令生业，第二个呢资助业，第三阻碍业，第四呢毁坏业。什么是令生业呢？加那嘎坎玛啊，令生业呢是在劫生及一辈子或者一世里面呢产生果报心，心所以业生色的善或不善思。这个善或不善思呢，可以产生我们的劫生心，产生在十二道啊，还是在人道啊、天道啊，或是在色界、无色界，并且在我们的一辈子里面产生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灵受心等等、推度心等等啊。在戒生那一刻呢，令生业呢产生了劫生心以及组成新生命的身体的业生色。在一世之中，这个令生业呢继续产生其他果报心与业生色，例如我们的五根、我们的性根啊，心所依处。那只有在临死的时候，临死时成熟的业才能够产生劫生心，但一切善与不善业都能在生命期里产生其果报。在临死的时候呢，我们过去世或者这一世所造的业呢成熟啊，这个在临终时的时候成熟这个业啊，才叫做令生业。因为这个业呢可以产生我们的劫生事，产生我们下一世的来生啊，这种业呢叫劫生业。但是在生命期里啊，生出来过后呢啊，这个令生业呢也会继续的产生它的业啊，产生我们的五根啊。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的五根是没有具足的啊，过后呢这个令生业呢可以产生我们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等等。好，现在我们看第二个资助业 Upakamaga Kamma、这个资助业呢，它资助令生业，延长后者所产生的善报或恶报，可以是善或不善。善业呢资助善，善的资助业啊资助善的令生业啊，不善业呢资助不善业啊。例如由于善的令生业呢成熟，某有情投身为人，令生业就是他临终的时候，比如说他布施的这个业成熟，所以令生业呢使到他出生为人啊。那出生为人过后呢，他那个资助业啊资助他以前所造的布施啊、持戒、禅修等等呢，资助他使到他的寿命很长，他出生为人寿命又很长， 身体又健康又很有钱，这个是资助业，资助他的善的令身业。我们来看善的资助业，善的资助业呢，资助好，第一个比如说长寿，一个人长寿啊，在佛陀的这个弟子里面呢，有一个叫巴古拉尊者的，巴古拉尊者呢活到160岁，他这么长寿呢，是因为啊他的善的过去世的善的令身业啊资助他，直到他做人的时候长寿。他不但长寿，他身体健康了，160岁里面呢从来没有生过病的。他唯一的毛病是什么？他唯一的毛病只是哈欠罢了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小小病就是打哈欠罢了。他为什么这么长寿又这么健康呢？因为他过去世啊时常供养这个医药给次家众啊，然后许愿呢希望身体健康，所以呢他的健康呢在佛陀里弟子里面是健康第一的比丘。好，第二个呢资具丰沛啊，比如说一生中呢不愁吃不愁穿啊，要吃有的吃，要穿有的穿，要玩有的玩，什么都不愁，资具丰沛。在这个资具丰沛里面呢，佛陀的弟子里面呢有一个叫悉瓦利尊者的啊，悉瓦利尊者呢他是受供养第一的啊，佛陀弟子里面有的是智慧第一啊，啊这个神通第一啊，健康第一啊，这个悉瓦利是受供养第一。他不管去到那里呢都有的吃，不怕，不管去到多贫困的地方呢，他不会没有人供养他的啊，这个叫资具丰沛第一。包括佛陀啊，有一次呢佛陀呢他要出远门，然后佛陀用神通看，哇这条路途啊非常的困难，而且那边的村民啊非常的穷困，如果我们走这条路呢，我们一定脱钵，我们一定脱不到食物，所以呢我们应该带悉瓦利尊者一起去啊，只要带他一起去呢一定讨得到食物的啊，所以他的功德就是这么大，所以他叫受供养第一的。在缅甸呢啊，这位尊者很受欢迎的啊，时常会摆在这个佛台那边啊，看着悉瓦利尊者啊。好，接着下来呢是利气啊，利气呢维萨嘎呢在佛陀的时代里面呢有一个是男施主布施第一的，我们叫几孤独长者啊，另外一个呢女的呢叫维萨嘎啊，维萨嘎呢7岁的时候呢就成为悉陀环，过后呢他结婚生子，还生了20个孩子啊，但他的利气呢是很虽然是一个女众哈，据说啊他的力气啊可以推动一只大象啊，所以这种是资助业啊，资助业呢资助他的令身业，他令身业是善的嘛，出生为人，他善的资助业呢又资助他，使到他很有力气又很有钱。好，接着下来呢财富呢几孤独长者啊，财富第一的，他用金块啊铺了一座花园啊，用金块铺了一座花园，就是要供养给佛陀啊，我们叫这个戒达温纳啊，所以他是财富第一的，这些都是因为善的资助业资助他的令身业。好，我们再看不善的资助业，反之呢，当不善的令身业带来病痛的时候，其他不善业这可能资助他，使到医药无效，因而延长了病痛。所以如果你吃药没有效的话呢，不要责备医生啊、哦，那是因为我们的不善资助业使到我们的药没有效啊。有的人看了50位医生也是医不好啊、哦，并不是医生无能啊，是因为我们的不善的资助业啊，资助了我们的恶业，使到我们吃的药啊没有办法生效。那当某有情由于不善的令身业而投身为动物的时候，自助业呢既会援助该恶业产生更多的苦果，也可能延长其寿命，令到不善果报心之流呢更加长久。比如说我们的不善令身业使到我们出生为动物，那动物都是很少造善嘛，比如说狮子 老虎，他们都是杀生，杀生来啊、养活自己。好、哦，那如果他这个蜘蛛业又资助他的话呢，他这个狮子、猴子的寿命更加长，他寿命更长呢，他杀生越多，所以他的这个不善的蜘蛛业呢，也可以资助不善的令生业，延长他的苦报。那比如说一些流浪狗啊、哦，流浪狗呢，它出生为动物，是因为不善的令生业。那这个不善的蜘蛛业呢，又资助它的不善令生业呢，使它成为一个流浪狗，找不到东西吃，啊、哦，又延长了这个流浪狗的寿命，使它更受尽苦头。好，现在我们看阻碍业啊 ，upabilaga kamma， 此业呢也是没有办法产生结生之业，令生业啊，没有办法产生令生业。但是呢，能够阻碍令生业，以缩短后者的善或恶报。这个阻碍业呢，可以是善或者不善的。善业阻碍不善业，不善业阻碍善业。例如，当某个众生呢，由于善的令生业而投身为人的时候，投身为人本来是善的哈，但是阻碍业呢？啊，过去的某一些恶业啊，阻碍了我们出生本来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出生为人本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但是因为阻碍业呢，带来了很多的病痛，而阻止这个人呢去享受呢其善业带来的善报。在阻碍业的影响之下呢，原本能够导致投身在高等善趣的令生业，变成呢只能导致投身到较低等的善趣，比如说三个甘达巴比丘，这个甘达巴是唱歌跳舞的啊，唱歌跳舞的比丘啊。这三个比丘呢，他之前呢还没有出生为这个仙女天女的时候啊，他们是三个比丘，他们持守戒定慧非常的严谨啊。那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女众呢，时常布施给他们，啊，时常布施给这个三个比丘。那这三个比丘呢，也教这位女众呢怎么修这个戒定慧，啊，结果呢，这个女众呢证到了须陀洹道果。证到须陀洹道果过后呢，这个女众呢出生在33天，成为这个第四天的儿子。那有一天呢，这三个跳舞的这个仙女啊，来取悦这个第四天，啊，来取悦这个第四天。那这个第四天的儿子呢，就看到，哎，这个三个仙女啊，的身体非常的发亮，非常的亮，啊，不知道是什么因缘，所以他一用他的神通一看呢，才知道呢，这三个仙女啊，跳舞的仙女呢，是他前世教他戒定慧的三个比丘。所以呢，这个第四天的孩子的儿子呢，就很想教训他们啊，也不是教训啊，就是要鼓励他们啊，给他们一些恐惧感啊。所以他就跟他们说啊，当你们当比丘的时候啊，你们的耳朵在听法的时候听到那里去了，就是给他一些刺激啊。过后呢，这三个比丘呢才回想起自己呢前世呢是三个比丘。那两个呢想起呢自己比丘呢持守戒定力，如果往生的时候呢，应该可以出生在比较高级的天界，现在呢竟然成为三个跳舞神跳舞的这个仙女啊。所以两个比丘呢一想起这件事感到非常的羞耻啊，非常的羞耻呢，马上就用功起来了啊，因为你前世的波罗蜜嘛，前世用功的呢，现在再用功是比较容易的啊，所以马上用功起来了。两个呢证到了阿那含圣者，其中一个呢还是喜欢当跳舞女神啊，所以呢还是继续当跳舞女神啊，这种呢叫做阻碍业啊。所以这三个比丘呢，根据他们的戒定慧呢，可以出生在更高的这个天界，但是呢他们执着于这个跳舞女神啊，所以呢变成了阻碍他出生在更高的天界，这种叫做阻碍业。好，另外一种呢 原本呢能够导致投生到高等家庭的吝啬业，变成呢只能导致投生到较低等的家庭啊。比如说Kucutara啊，Kucutara呢是Samavati的这个侍女啊，她是驼背的，在佛陀时代她是非常出名的，好像是居士里面讲经啊，讲经第一的。她为什么会成为Samavati皇后的侍女呢？因为呢有一次啊，她是这个在大迦摄佛的时代呢，她是国家财政的女儿啊，出身非常高贵的家庭，国家财政的女儿。有一天呢，当她在装饰自己的时候，她的侍女不在旁，刚好那个时候呢有一位阿罗汉比丘尼是她的朋友，这个阿罗汉比丘尼呢来拜访她啊，刚好这个Kucutara在装饰自己，她的侍女又不在，所以她竟然吩咐那个阿罗汉比丘尼呢把他的装饰品拿过来给他。我们居士是不能够叫出家人为你做事的哦，因为出家人的劫得戒跟德比你还高，你把他当佣人，你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那个是不对的哦。所以他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为阿罗汉了，阿罗汉比丘尼哦。那这个比丘尼心中就想呢，如果我不听他的话，他一定会对我产生怨恨，对一个阿罗汉尊者产生怨恨呢，他的后果呢会下地狱。那如果呢我拿给他的话呢，他吩咐我做，我拿给把那些装饰品拿给他的话呢，他的后果呢最多下一次出生为人家的佣人罢了，人家的侍女，不会下地狱。所以这个阿罗汉比丘尼啊，思量过后呢，决定呢依照他的吩咐把这些装饰品交给他，后果呢就是Kucutara呢成为Samavati皇后的侍女。所以他出生在这个国家财政的女儿，又做了这么多布施啊，他可以投身到较高等的家庭的。但是因为这个业哈，这个他吩咐比丘尼帮他做工啊，阿罗汉比丘尼帮他做工的这个业呢，阻碍了他出生到高等家庭，而使到他出生在低等的家庭。好，接着下来呢，阻碍业呢，也可以导致呢，原本呢能够带来长命的业，变成呢只能够带来短命；原本呢能够带来美貌的业呢，变成呢只能够带来平庸的面貌等等。反之呢，原本能够导致投身到大地狱的不善吝啬业，也变成呢阻碍啊，阻碍业，阻碍业可以是好的哦，不一定是不好的啊。阻碍业呢，使到他呢投身到小的地狱，就像是阿迦达萨度、阿舍世王、阿舍世国王。阿舍世国王呢，杀了他的父王。杀了他的父王命令沙拉啊，命令沙拉是西陀环啊，杀父啊是众业，众业呢一定要下阿比地狱。但是呢，这个阿迦达萨度呢杀了他的父王过后呢，后来他认识到了佛陀，受到佛陀的教法呢，他知道自己的错误，所以从今以后呢，他非常的扶持这个佛陀。包括扶持所有的僧团，第一次这个佛法结集呢，也是阿迦达萨度赞助的，好，所以他累积了很多的善业，这个善业呢，阻碍了他本来应该下阿比地狱的，因为他杀了父王嘛，他杀了他的父亲，他本来应该下阿比地狱，但是他所造的善业阻碍了他这个不善业，使到他没有出生在阿比地狱，而出生在比较小的地狱。所以阻碍业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不善的。好，在一生当中呢，也可以看到许多呢是阻碍业造成的事件，例如在阻碍业的影响之下呢，导致个人在财富、亲友等方面遭受损失与痛苦。好，有时候我们出生为人嘛，但是一生中呢，做生意也失败，然后孩子、亲人呢，意外死亡等等。这些呢，所以我们常受到很多的痛苦，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过去的阻碍业阻碍着我们的善业。 啊，就像是巴达恰拉啊，巴达恰拉是一个非常出名，在这个南传的法里面呢，巴达恰拉是非常出名的一位欧罗汉比丘尼。巴达恰拉呢是一位很有这个富家女来的，但是呢她爱上了她的工人，她家里的工人，所以跟她的工人呢私奔啊，私奔过后呢，有一天呢怀孕了，要生孩子了。根据印度的传统呢，生孩子呢一定要回娘家，好，所以巴达恰拉呢就打算回娘家生孩子，但是她的丈夫呢不允许，他说如果回去的话呢，我的岳父啊一定会打死我的，好，所以呢他不允许她回去。那巴达恰拉呢不理她，等到她丈夫不在的时候呢，她私自呢离开要回去娘家，可是她先生呢追上了她。所以让他在那个时刻呢，他在半路上生产了，啊，生下一个孩子，孩子生出来了，不用回娘家了，所以他又回去了。第二次怀孕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啊，他要回去娘家，他先生呢不同意，结果他又私自呢带着他的小孩子，第一个大儿子呢，想要回去娘家生产，但是呢，在半路呢又被他先生追上了，在那个时刻呢，刚好下大雨。啊，下了这个一场大雨，然后这个巴达恰拉呢，刚好那个时候肚子又很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先生呢想找一些啊草木来搭一个帐篷呢，让他的太太生产。结果在找这个草木的时候呢，他先生呢被毒蛇咬死。被毒蛇咬死的时候呢，巴达恰拉呢在那时刻又生下他的孩子。啊，生下孩子过后呢，她找不到她先生，所以就到处去寻找，结果呢找到她先生的尸体，她就很难过哈，现在不用回去了，只好去投奔娘家了，所以她带着两个孩子要投奔娘家。在半路上呢要经过一条大河啊，这个大河呢她带着两个孩子没有办法越过去，那所以呢她就把大孩子放在一边，然后自己呢先抱着刚刚出生的孩子越过那条河啊，然后把这个小的孩子放在岸边，又想回来抱他第二个大儿子，抱他的大儿子。当他回头的时候呢，刚好呢天上呢有一只老鹰，老鹰呢以为呢这个小小的婴孩啊是一块肉，所以呢老鹰呢就冲下来把这个小婴孩呢拿抓走了。当这个巴达恰拉呢看到他的小孩子啊，他最小的孩子呢被这个老鹰抓走的时候呢，他就喊了出来。那他的大儿子呢听到他妈妈的叫声啊，以为他妈妈叫他，所以呢他就走向河边，结果呢被河流呢冲走了。所以巴达恰拉呢同时呢吃掉他的小孩子呢，最小的孩子呢被老鹰吃掉，大儿子呢被洪水丢走，她的丈夫呢也被毒蛇咬死了，所以她就很难过，非常的痛苦啊。所以但是呢，她还是要回去娘家，去投奔娘家嘛。那在半路上呢，遇到她的亲人、她的亲友，她就问起她父母亲的状况。她亲友跟她说啊，因为昨天呢狂风暴雨。结果呢那个电啊触到了你家的房子呢着火了，所以呢你的父母跟你的哥哥呢全部被烧死了。所以这个巴达恰拉呢，你看他在亲友等啊失掉了，在一天里面呢失掉了所有的亲人，结果呢他发狂啊，发疯了。所以这个就是因为阻碍业，他过去世的阻碍业呢阻碍了他作为人的这个善业，使到他呢遭受了很多的损失，而承受了很多的痛苦。在恶趣里呢，善的阻碍业呢是可能对抗不善令生业，阻碍业呢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不善的哈。一些众生他出生为动物，这个是不善的令生业啊，但是善的阻碍业啊可以对抗他的不善的令生业。比如说狗啊，狗呢如果一只狗呢出生在西方啊，它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啊。西方的狗呢啊，西方人非常善待狗， 不可以打狗的，打狗你要被控上法庭的、啊、所以呢如果是狗呢，狗本来是出生为狗是不善的令生业，但是你出生在西方啊，啊，你的阻碍业呢，善的阻碍业呢，阻碍了你的不善令生业啊，所以那些狗呢就会非常的幸福，每天有人喂你吃，喂你跟你洗澡，跟你吃饭，带你去散步，又不可以虐待它，所以它生活非常的舒适。这是因为啊，它的善的阻碍业阻碍它的不善令生业。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故事呢，是一个夜间享受的恶鬼啊。这个恶鬼呢，他前世呢是猎夫 hunter 啊，猎夫。那有一位比丘呢，时常劝他，你不可以杀生啊，不可以杀生，但是他做不到啊，他是猎夫，他一直要杀。结果呢，这个比丘呢就退而其次的，好了，你既然不能够做到呢，你就晚上不要杀生。白天你要杀生你就杀生，晚上不要杀生。那这个猎夫呢就讲，好，那我就决定晚上不要杀生、啊、那他死的时候呢，因为他是猎夫，杀生太多嘛，所以他成为恶鬼。但是他在晚上呢有持这个不杀生戒，结果呢这个恶鬼呢到晚上呢就有的享受了啊，晚上他就有很多东西可以享受，到了明天早上呢又开始挨饿了，一到晚上呢就有的享受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晚上不杀生的这个业啊，阻碍了他的不善令生业。啊，所以业的是非常复杂的啊，只有佛陀可以了解一百八千啊。好，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啊，毁坏业。好 ，upa gada ga kamma 啊，毁坏业呢，此业呢可以是善或不善，它终止了较弱的业。不令它继续产生果报，就好像是一支箭啊，一支射被射出来的箭呢，突然间呢被一只狮头丢中，这个箭呢就掉下来了啊。同样的，毁坏业呢啊，可以终止啊较弱的业呢，不令它继续产生果报。比如当某人出生为人的时候呢，其令生业原本能够带给他长寿的，但是呢因为毁坏业的出现呢、啊、令到他早日夭折。所以有的人呢他死在苏纳密，死在空中这个撞击啊，死在这个大地震，那是因为他的毁坏业成熟了，他的毁坏业斩断了他的令生业，直到他的令生业呢结束。这个业呢能够在不同的时期啊执行当中一个或多个作用。这个是Lady Shiro 的他的看法哈。Lady Shiro 说呢，在某人杀了人之后呢，只要该业没有机会在临死时成熟啊，产生这个结身啊，他只能够执行资助、阻碍跟毁坏三种作用之一，即他能够资助这个杀生业哈，能够资助其他恶业成熟，或阻碍善业成熟，或终止善业的效力。因为这个杀生的这个业嘛，他可以资助呢其他的恶业。一个人做了很多恶业，又加上前世的杀生业，这个杀生业又资助他的恶业，啊，使到他受更大的痛苦。或阻碍这个杀生业呢，可以阻碍我们以前所做的善业，本来可以享受啊这个身体啊无病痛的，但是这个杀生业呢阻碍了这个善业，使到我们身体很多病痛啊。或者呢这个业呢，杀生业可以终止善业的效力啊。当杀生业获得机会成熟的时候呢，每一个杀生之思啊皆当啊这个思，皆能够导致呢投身到诸恶去，啊，这个杀生业成熟呢，下一次呢可能会下十二道。过后呢，当这个杀生业没有能力再导致畜生在十二道的时候，业也是会结束的，啊 ，exhausted 啊，一个业呢，它一直畜生在十二道道，它的果报呢越来越弱了，越来越弱了，所以那个杀生业不能够再导致他畜生在十二道的时候呢， 它还是可以扮演其他三种作用。什么作用呢？支柱的作用、阻碍的作用跟毁坏的作用，甚至在未来的十万大劫也都还有效的。一个杀生业呢，在十万大劫呢，那个业还是会有效的，还是会支柱你的支柱你的恶业，或者是阻碍你的善业。现在我们讲到的是这个一种业呢，可以扮演一个或多种作用。我现在举一个戴安娜的例子。戴安娜大家都知道哈，如果我讲这个佛陀的弟子，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啊。如果我讲戴安娜，一定每个人都知道的哈。戴安娜呢，她是这个幼稚园的老师啊。她自身为人呢，是因为善的令生业。那她遇到这个查理王子的时候呢，她飞上飞上枝头做凤凰呢。这个是因为他善的资助业，资助他的善的令生业，所以他成了王妃。但是过后呢，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过后呢，查理王子不要他了，不要他了。所以那个时刻呢，他的阻碍业啊，阻碍业阻滞了，妨碍了他的善业。所以查理王子不要他了。再过后呢，有一天呢，他出门游行的时候呢，车祸死亡。车祸死亡的时候是因为他的毁坏业生效，这个毁坏业呢，砍断了他的令生业，成为人的这个令生业。所以呢，一个业呢，在不同时期呢，可以扮演不同的作用。好，最后一个呢，讲到这个业哈，佛陀讲呢，有四种不可思议啊，无需思维，若试图思维呢，这令人挫折狂乱啊。四种是如果你一直去思考它呢，最后呢会发神经啊。佛陀讲的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诸佛的境界，诸佛他的智慧达到什么境界呢？如果你要尝试去思维、去思考、去分析的话呢，最后呢会发神经啊，这是佛陀讲的啊。第二个呢，得定者之境界，得定者呢，他可以通过这个定啊，能在天空飞行，能够在水上走，能够在天空飞，能够穿墙，能够这个手啊一伸出去呢摸到月亮。这种境界啊到底是怎样的，如果你尝试去思维的话，你也是会发神经。第三个呢，就是业易熟，就是业呢怎样产生它的果报啊，这个果报怎样产生的，它中间的错综复杂到底是怎样的来龙去脉呢，如果我们尝试去思维去分析啊，去找出结论的话呢，我们也是会发神经。第四个呢，就是思维世界的起源，世界是怎么开始的啊？怎么开始？怎么解释？怎么开始？世界的 origin， 它的来源、它的起源是什么？那个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可以到达的。所以，如果我们尝试去思维呢，我们也是最后也会发神经。所以呢，这四种呢是呢，我们不要去思维。好，今天呢，就是我们就在这里呢。结束我们的四种业，依作用来分别四种业啊。改次有因缘呢，我们再继续下去啊。谢谢大家。